肥胖症成为澳大利亚的公共健康方面非常巨大的问题，这是一个令人痛苦、非常复杂，而且要花费很多钱的健康问题。虽然引起这个问题的一些原因非常的明显，比如说垃圾食品的影响、交通因素的影响，让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移动性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研究者开始寻找我们的基因以及环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墨尔本大学的教授 Joseph Prieto 说，他们正在进行研究，试图解释食物成分对于不同的基因所产生的影响。有证据表明，很多的肥胖症是由于环境的因素引起的，有可能是在子宫当中，或者是在出生之后，这可能会引起基因的变化，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基因是否是有效的。一个人是否会发展成为肥胖症，在幼儿时期就可以看出来，有时候甚至在母亲的子宫当中就会有一些因素决定是否会成为肥胖症患者。新州大学的 Margaret 教授正在研究母亲的体重对于他的孩子的影响。他说，有更多的母亲和新生儿是超重的。我们知道，自从1960年代以来，儿童的肥胖症的发病率比以前高出了很多。超过 30% 的澳大利亚孩子不是超重，就是有肥胖症。同样的情况下，母亲们也变得更加的重了。超过 40% 的澳大利亚怀孕女性不是超重，就是患了肥胖症。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在两代人以前，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Barker IDI 心脏和肥胖症学院的副教授 Jonathan Shaw 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腰线越来越粗。在他12年的研究当中，他发现澳大利亚人的平均腰线增加了5.3厘米。他说，在女性当中，这个现象尤为明显。这样的现状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当中可能还会继续发生。我们看到以前身材比较正常的人，现在好像变得稍微有点超重了，而原来体重有点超重的人，现在就变得过于超重，或是患上了肥胖症。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正在不断的升级，大家的腰围越来越粗，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未来会看到更多的人患上肥胖症，同时会发生更多的心脏病以及由于肥胖症所引发的并发症。如果有更多的人被诊断为体重超重，那么关于肥胖症的门槛就应该发生改变。邵博士说，体重和腰围的衡量标准应该改变。一方面，我们想说，一旦你超越了这个标准，它将会增加你患上疾病的风险，比如说糖尿病。但是另一方面，作为整个人口群体来讲，大家的腰围和体重都增加了。如果我们把每个人都诊断为是过于肥胖或者是体重超重，那么这样的标签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通过测量腰围或者是体重和身高之间的比例来决定一个人是否患上肥胖症，在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Jonathan Shaw 博士说，其实过多的脂肪很容易造成健康问题。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们储存脂肪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皮下脂肪对于心脏或者是对于人的新陈代谢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是深层的脂肪在器官的周围，那么就会造成大的问题，同时呢也会引发一些疾病。比如说来自印度的人，他们大多数人的脂肪都是储存在他们的器官的周围，也就是他们身体的深层，而不是在皮肤下面。所以这些人的体内如果脂肪超过一点点，就可能会引起一些像心脏病或是糖尿病这样的问题。来自 McKenzie 全球研究中心的数据表明，到2030年，几乎我们人口的一半都会患上肥胖症。 在澳大利亚，糖尿病成为一种最快速增长的慢性病。 Prieto 博士认为，现在人们应该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提高意识。
We can try to avoid exposing our very young children。
我们应该避免让我们的小孩们去吃太多的糖，但是事实上，现在这样做需要更多的人的合作，而很多人简直就不想认真的听一听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要这样做。兽医生说，像肥胖症这样的问题应该在立法的层面上得到处理。如果我们非常强调人们应该知道他们应该了解的事情，他们应该为此负责，应该对自己做出改变，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做得比较失败。在过去的20年来，我们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效果并不好。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来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和税收有关，我们必须对食物的定价重新的找到方法，让健康的食物变得最便宜，同时也是最容易获得的，而不是那些不健康的食物。 Morris 教授对于未来人类的体重和健康更为乐观，他认为有质量的饮食同时保持运动就可以帮助人们战胜肥胖症。
At any time of your life, you can improve your health.
在你人生当中的任何阶段，你都可以改善你的健康。所以如果在过去你在某一方面不太健康，或者如果你的父母是肥胖症患者，你依然可以在今天改变你的健康状况。如果你现在你的饮食结构、你的运动状况是比较优质的话，那么就可以对你的健康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的研究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